北京时间3月12号星期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两会期间，中共对台主战和主和两派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传出了一起陆生间谍案，今晚我们为您进行深入分析。而另一方面，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川普和习近平究竟两个人什么时候要会面，甚至还传出美中可能签署第四公报。不过上个星期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外界不需要太过担心，稍后我们将播出这段访问的内容。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三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荷兰和土耳其的争端升级，荷兰批评一位土耳其的女部长因为企图到访荷兰为不负责任之举，因为此前这位部长被告知将不受欢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在抨击荷兰政府时称荷兰政府是纳粹残余，荷兰还回击土耳其当局的言辞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天清晨，土耳其家庭事务部部长法特玛·比图尔·萨延·卡亚遭荷兰驱逐后，被荷兰警方护送回德国。在此之前，卡亚被阻止在鹿特丹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土耳其驻鹿特丹领事馆外曾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伊布拉希姆·比森说，
荷兰拘押我们的部长，加剧同穆斯林以及其欧洲土耳其社区的紧张关系，这些做法对人口占伊斯坦布尔一半的荷兰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星期天清晨，荷兰警察曾护送这位部长前往德国边界。
让我怎么看呢？这已是欧洲的耻辱了，奇耻大辱，这是民主极端堕落的时刻，这样对待一位土耳其部长，或者说任何一位部长是不能够接受的。
荷兰政府表示已告知土耳其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午夜过后不久，警方开始驱散土耳其领事馆附近地区的示威者，防暴骑警和地面警察动用警力驱赶人群。不到一天前，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降落，因为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全民公投的运动日渐高涨。荷兰政治人士普遍表示支持首相马克吕特禁止上述来访的决定。许多欧盟成员国反对土耳其的一些部长呼吁土耳其国民投票支持即将举行的修宪全民公投，因为造势活动已经造成欧盟成员国国内关系紧张。安卡拉希望发动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数百万土耳其人支持给予总统埃尔多安更多的权力，希望埃尔多安2029年前继续执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今天首次对其被弹劾罢免做出了回应。朴槿惠今天晚上从青瓦台回到自己的私人住所之后，说自己没有尽到总统的职责，向国民致歉。朴槿惠通过总统府前发言人闵康旭发表评论，还说他自己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并且同时强调事实终会水落石出。韩国宪法法院八名法官上个星期五一致同意罢免遭到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韩国宪法法院代院长李珍美说，朴槿惠违宪违法的情节严重，法院不能够容忍其背信于民。朴槿惠的私宅位于首尔江南区，是一栋独栋的建筑，自从1990年起到2013年入住青瓦台前，朴槿惠一直住在这里。今天朴槿惠住在外面，聚集了数百名支持者。而另一方面，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星期天正向摩苏尔西部纵深挺进，夺取依然被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占据的阵地。伊军总参谋长马安萨阿德少校对法新社说，摩苏尔的西部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经被伊军控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请继续收看下面的海峡论坛。两会对台政策分歧，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说各话， 台湾经报陆生间谍案是否重演匪谍就在你身边。
马习会的功能是在台湾海峡打造一座和平大桥。
马英九结束访美，不排除未来有可能马习再会。川习会面正在快马加鞭，川菜热线是否只是昙花一现？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2号为您和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聚焦两会期间北京对台湾释出放哪些讯息，以及台湾方面为何在此时传出了一起陆生间谍案。在下半场，我们为您播放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专访，并且请三位来宾为您总结他的访美之行。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今天我们有两位来宾哦，一位是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
你好，
赵先生你好。一位是国民党的前国际组组长黄玉进先生，黄先生欢迎您。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话题的看法。好的，两会期间北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似乎对于台湾释放出了不同的讯息。下面我现在听一听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的说法。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台独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绝路。我希望那些台湾的有关人士，台湾当局认真思考这句话。
另一方面呢，之前曾经扬言2020年之前要武统台湾的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呢，这次也在两会上再次发出了惊人之语。下面来听王洪光中将的说法。
对港独和台独分子是这种河流怎么看？
河流
啊，
一块干掉，河什么流？港独的几个小毛头孩子，对他们太客气了。
现在我媒体揣测就是美国有意想在台湾部署萨德，您怎么看？
他敢，我跟你讲啊，这句话正好在这里。
对，
美国要敢在台湾部署萨德，就是我们解放台湾之日。我这个话放在这个地方，你看，不管是萨德，你看别的什么东西再过来，只要是他进攻性武器，包括 F-35，他敢在台湾落地。
好的，刚刚听到的是王洪忠。光中将的说法非常的强硬哦，我想请教在现场的赵岩赵先生，这次两会哦，对台讯息似乎很分歧，除了武统的声音之外，刚才也听到了王洪光中将谈到这个萨德的问题。不过我们看到后面有个大屏幕的图卡，请您看一下哦，就除了这个武统的言论还是持续发酵之外呢，我们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是说坚定不移推动和平统一进程。另外呢，全国政协委员海协会的副会长孙亚夫，则是说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我想请您分析两件事情啊，第一个。这是我们注意到两会前夕有一些重要的涉台人士纷纷落马，为什么？第二个是两会期间对台主战跟主和的声音又完全不同，这释放出什么讯息呢？赵大哥，
第一个问题就是涉台系统的官员那个腐败是大面积的，那么就跟这个中共组系统和这个政治架构是有关系的。那么台对台办的这个政府主任，原来的政府主任下郑立忠，那个厦门市委书记，他本来呢是在王毅之前是习选定的这个台湾主任，但是那胡锦涛呢突然间就这个改变了这个原有的这个中组部计划，就把王毅塞进去了。塞进去呢，现在我们看这个人也出事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次的两会有一个人大代表连续7年提出说这个要这个官员财产公示制这个要马上搞，但是呢连续6年是99%的这个反对声音，就是两会上一按电脑就都是一按那个投票那个反对的声音是99%，那么今年呢是达到99.9%，就说明所有的官员都在反对这个搞这个廉洁的这个制度，那么郑立忠呢也是在这个99.9%当中的一个，说明大陆的官员腐败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即便是习欣赏的，当然了是张高丽推荐的，习欣赏的这个人他也是腐败的，包括现在这个原来的福建官员何立峰当这个国家发改委主任也完全是带兵提拔，他腐败的要命，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调查他，大家都清楚他们是贪官。那么对台系统的是问题官员太多太多，其他的问题官员也不少，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这些官员他都把钱当第一位，他不会把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平统一的发展整个的架构应该怎样进行，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说对台政策应该怎样搞，九二共识到底是个什么，政治上法律上你不对接的话，你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对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是说
主战和组合
的问题，像这个王洪光、郑建阳这种口炮党在大陆很多，包括这个罗源10天前讲说你把那个萨德啊那个放在这个南韩你试一试，我们马上外科手术定点清除，他语音未落马上萨德去了。王光如果这样叫唤的话，其实他比我们都清楚在台湾所拥有的这个那个雷达系统远比萨德要先进的多，可以看到大陆5000到6000公里。他这个就王光你自己是欺骗自己还是欺骗大陆人民，你明知道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还这样叫唤，你不就是自欺欺人吗？所以我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李克强和这个孙亚夫说的这个组合派争取和平统一，我觉得他们是既没有时间表也没有一个路径图，没有路径图就是说你说九二共识你说这个你不能搞台独，那么怎样才能不搞台独呢？大陆没有一个应对方案，所以这次对谈办官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被抓被换跟这个习要搞这个新的对台政策应该是有一定关系。
好的，谢谢赵云先生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怎么看这次两会对台主战跟主和不同的声音到底要听哪一边的？另外这个好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王洪光中将说法非常的凶啊，好像台湾好像没有在怕，这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介绍一下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有关于这一次两会的这个召开到目前为止主战主和的声音都有，一手软一手硬。当然这个我的感觉啊，是主战对整体的两岸发展来讲啊，绝对是不利，因为毕竟呢两岸关系能够走得长远能够走得稳定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之道，所谓以德服人。主和的话我相信呢两岸的人民呢对于主和都是比较有一致的这个认同。那么对大陆的解放军来讲，他们当然主战的声音呢是趋于强烈，像王洪光等这样子的人，罗源去年我5月份去北京交流的时候也跟他碰了面，那时候当然没有谈到太多的这个军事的问题，是谈到蔡英文要就职的这个问题。那么可是呢，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在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当头当中啊，不管是主战也好主和也好，都必须要考虑到人民的需求跟人民的愿望，如果人民不愿意这一场两岸的统独之战是走向战或走向和，那么没有哪一个领导人呢能够自己来决定主战或主和。至于刚才问到说台湾人民怕不怕这一个武统，我倒认为啊，这不是怕的问题，而是台湾人民呢听到武统这两个字啊，就会特别的厌恶听多了以后呢，他已经不是怕的问题，而是讨厌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到达到厌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那也就是会不会激起人民的反弹，也就是说假定有一天真的大陆呢那么主战了，那么也对台湾发动战争了，那我想台湾人民的这一种反抗反扑的这一个态度啊， 恐怕会非常的坚决。至于这一战是不是能够真的解决统独的问题啊，我想都还有待日后的这一个考验呢、啊，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这一个判读。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吉先生。刚才听到这个王洪光说，这个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时，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啊。另外，我想请您从这个国际美中台关系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介绍，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下台了嘛，但是美国说部署萨德还是照时程在走啊。但是这个萨德会让整个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我们也看到。Tillerson 美国的国务卿马上就要下个星期到中日韩去访问了，如果在这个中美之间加紧这种谈判或是会面，甚至川崎会马上就要登场之际哦，台湾会不会成为一种大国角力的筹码呢？你的分析。
其实台湾在这个美中的角力下，在这个局势上目前并没有太重要的角色哦。从这个蒂勒森他要到亚洲去访问，但他先到日本，再到韩国，再到中国，这某种程度上释放一个比较不寻常的讯息。好，那照一般的外交上的惯例来说，他或许会从大的国家开始造访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萨德在南韩正式啊，这几天的这样子的问题之后，北韩他马上就释放了飞弹来，他发了四枚这个导弹来回应这个部署。在南韩的部署，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判断说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很多人认为，很多评论人认为，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北韩是没有控制力的，但是你也可以去延伸去说，或许这是北韩跟中国大陆他们战略上的唱双簧。那对于台湾的影响还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他们部署的这个萨德在这个北韩南韩呢、啊，它是影响到大陆东北这边的事情，但是华江以南这边它并没有部署到。那接下来问你就是说，华江以南这边是不是要它把萨德的飞弹部署到台湾来，去完成它这个飞弹的这个网络，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当萨德部署在南韩，马上面临到的是中国大陆在抵制南韩，不管是娱乐，不管是他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在，因为它是大陆是南韩最大的出口国，那台湾在这上面是不是能够因此得利，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观察的点。但是在三个这个大国角力之下，目前看起来，因为之前的传言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通了电话，交换了筹码，就是中国大陆要乖乖的把北韩管好，不要让大陆，中国大陆有其他的问题嘛。所以现在看起来，台湾并没有在里面有很大的角色。但是我个人判断是，台湾不要卷入这个大国的纷争是最好，最好是左右逢源，最好是萨德要来，我们也接受啊。南韩这边跟大陆撕破脸了，那他们不看韩剧可以看台剧，这个他们大陆人不去韩国可以来台湾、我们台湾最好是做这种小国左右逢源的角色是最好的。
好的，谢谢黄玉吉先生分析。不过另外一方面我还要介绍一下，就在两会召开之际哦，台湾方面传出了一起陆生间谍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2012年到台湾就学，2016年毕业于政治大学气管系研究所的29岁的辽宁籍的男性周鸿旭，因为涉嫌发展组织工作，试图收集这个公务机关的情报，上个星期五被台湾地方法院依违反国家安全法裁定收押禁见。有媒体说，台湾调查局称周鸿旭是接受了中国国台办的指示，以读书的名义到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对此，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不了解案情，但是台湾有关部门指称这个是国台办来主使的，纯属是蓄意捏造，制造事端。马晓光还指出，在台独势力大肆渲染，大陆在台湾情报渗透严重之际呢，发生这样的事情，背后的动机令人狐疑。下面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东宁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次这个学生共谍案在台湾引起了非常大瞩目的这个案件的一个大概的内容。那么我再补充几点，就是这一名29岁来自辽宁本溪的周鸿旭呢，他刚刚东宁介绍过了，去年从政大气管研究所毕业啊。那么后来 这个我方的检调人员接获检举，说周鸿祎涉嫌受到大陆国台办高层指示来台发展组织。那么刚刚东尼也介绍过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他不了解这件事情。马晓光也说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令人怀疑，他认为包括最近在台湾所发生的这个各校校系签署一中承诺书，还有这一起共谍案等风波，是干扰两岸正常的学生校际交流。那么现在又在大陆的这个来台学生身上做文章，是伤害了彼此的年轻人还有教育交流等等的事情。那么刚刚东宁跟我都介绍了这个在台湾目前非常受到瞩目的这个周鸿祎涉共谍案。我们以前在台湾的共谍案大部分都是军人啊，那么现在因为是学生，尤其是年轻人，特别都是在我们周围的，所以更加的引起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就这一点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黄玉军先生，您作为一个年轻人，又曾经在这个国民党担任跟年轻人交流的这个角色，那么您怎么看这一起大陆的这个陆生涉及共谍案，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意义？还有是不是真的像马晓光所说的，它会伤害到两岸年轻人的交流呢？黄玉军先生，
是这个共谍案，这个学生这一次可以说是我们认为是比较特殊的案例了。好，那不知道说他所谓跟国受到国台办的指示，是他一开始就是等于是国台办的这个情报人员，还是他到了台湾念书之后才被吸收成为情报人员？那我们先来看几个数字哈，就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他现在在全世界留学，他在美国这边有32万多人呢，占了留学生比例的 31.5%。那第二名的印度学生只有不到一半，才不到 15%。 在台湾也将近有4万名的大陆的学生在台湾现在留学哦。那这个事情它发生之后，它一定有所谓的政治事件。那我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谴责，就是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情报人员来台湾可能会影响台湾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的。那第二个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验哦，这是我第二次来美国留学。我第一次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是2005年到2009年。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大陆的学生对于台湾议题是非常坚定的。他们都认为台湾是大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对于台湾发展民主甚至上常常是嘲笑，或者说台湾的民主是笑话之类等等。但是我这一次来留学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中国大陆来这边的学生，他们的思想已经慢慢开始改变了，变得比较开放，甚至还碰到一些同学告诉我说，这个批判这个北京的政府说怎么能够不尊重台湾的这样子的民主的这样子的生活，甚至他们也是蛮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形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这边有很多陆生来交往，是对于两岸发展应该是好的事情。至少我个人的经验上，大陆的学生到台湾去，不管是留学啊，或者是去那边啊，跟台湾的同学来了交流之后呢，对于台湾的印象都会变好，这都是未来两岸交流可以一个比较好发展的一个基石哦。所以这件事情，我现在要呼吁民进党政府，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少一点政治操作，他们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证据摊在阳光之下，所以勿枉勿纵，我们也不要去这个冤枉这位周同学。那同样的，如果台湾岛内有很多大陆派来的间谍人员，那我希望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被抓起来，然后呢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想请教同样在华府的赵岩先生，就是在台湾的目前针对这个共谍案，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这个目前大陆对于台湾方面还是有敌意的，那么很少看到说这个有敌意的双方啊，有一方是接纳这么大量的一个对岸的一个年轻人过来这边就学啊。那么但是也有评论说，如果你这个两岸其实都是 属于同文同种的，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和平的交流的话，你切断了这个和平交流的这种发展的契机的话，那么其实对于两岸的交流还有互相的了解未必有帮助，那么特别又是年轻人的互相的交流跟了解，那您怎么看到底这种年轻人的交流跟了解，以您在美国的观察，到底是应该要做还是应该要不做，或者应该要如何的做才比较适当呢？
嗯，这个交流啊，这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进行，因为你两岸要他使用的语言啊和这个很多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嗯，在我的眼里啊，那当然是都是中国人了，这是一个。二一个问题就是，嗯，我们说的这个周同学他自己的不幸，就是这样的不幸怎样才能发生，就是无论是台湾方面还是大陆方面，我觉得都应该把这个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计划，逐渐的这个淡出历史舞台，不要再搞这样的行动。你既然说和平统一，你弄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了，两岸这个敌对的状态，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些事情都清除出去。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将来不是40000学生到这个台湾，会有50000、60000、100000这样的事情都可能发展。哎，好。
嗯，好的，谢谢赵岩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不管其实不管是学生了，像包括我们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到比方大陆的记者到台湾来，或者是我们这边的记者到大陆去，都有可能会被当成情搜。我们也听过以前有记者曾经被误以为是共谍的，在台湾也有发生过。那您怎么看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其实难以避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如何的来防治它。那么日前有说有这种保防法的提议，虽然这个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他说这个行政院方面已经退回了，但是您觉得这个保防的观念是不是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是。那么有关于这一次在3月10号来去年在政大气管系毕业的这一个大陆的学生周鸿旭，那么最近呢因为涉及到国安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法规被羁押。那么从这个事件来看，当然了我经常在台湾的许多大学做专题讲座，也常常碰到陆生会发言来问问题，那么问的问题事实上也很多都很敏感的军事的问题，或者是特别在外交的问题，他们很有兴趣。那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他问了这个比较敏感机敏性的问题，然后你就去猜测去判断说他很有可能就是大陆派到台湾来的这个学生里面的这个间谍或什么呢这个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未免呢还不够客观。但是呢要说到说记者或者是学生或者是驻外的这个官员会不会有负责这个情搜的工作我想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在海外的这一个交换学生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事实上都存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记者也常常被昵称为这个可能是天生的这一个情搜人员这个我想大家也司空见惯。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有关于周鸿旭的这一个事件来看那么台湾的媒体特别在最近几天还没有获得情治单位进一步的这一个事实的这一个宣称之后，就说可能是他周鸿旭可能是国台办派出到台湾来的这个留学生。我认为这一点未免讲得太快，因为毕竟的情治单位或者是政府部门都没有正式的一个公告做这样的一个报道，我认为有失客观。但是呢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这个台湾最近政府单位特别在要求这个法务部调查局研拟这个保防法，那么这几天在台湾在台北特别引起许多民众的这个关注，特别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这里面比较关注就是说会不会过去的人恶在复辟，因为过去在台湾的这一个各机关里面都有这个人恶部门。人恶简单讲就是在单位里面特别去注意 单位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啊，或者是他对国家的忠贞程度啊，做一个考核，也就是过去啊，常常在台湾有所谓的 AB 档案这种说法。那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保防法的这一个草案呢、前一阵子其实已经送到行政院，但是呢，被院方给退回去。那么根据上个礼拜媒体的这个披露啊，说，这一个保防法大概有三十一个条目，里面呢有一个引起台湾社会的这一个哗然，就是说，未来的保防法通过之后，可能呢，他的保防员呢、可以对某一个机关或某一个单位的这个人员呢、进行这个临检，只要通过单位的这一个主观的主管的这个同意，书面的同意之后啊，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查证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假定未来的这一个保方法有这样的规定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将比过去人命还要更严重。因此这个保方法，我想呢，台湾的政府当然必须格外谨慎的来做各方面的这个调整呢，才能够进一步来落实，这会比较好一点。
嗯哼，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看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怎么看这一起陆生间谍案哦。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台北陈先生，台北的谢先生，不好意思，台北谢先生，请讲。好，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河北张先生的线路好像没有办法接，
听得见吗？
请讲，请讲，张先生，
听得见吗？
请说，
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讲，张先生。
我认为这个台湾留学生事件我不太了解案情，但是我认为这与国民党的理念有关系。现在不是说国民党说忠于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生搞多党制，他就不允许台湾出现共产党，他是反共的，是吧？说他也要统一，他统一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说国民党应该转型，应该在今天情况下放弃是反共，允许共产党成立，就没有什么共谍罪名了。说这些问题啊，
谢谢
国民党的理念有。
河北的张先生，稍后我会请这个黄玉金先生来回应你。不过我们这个线上也有一些提问到说，99%的陆生都是共青团，现在共青团已经成为这种特务组织，我想请赵岩赵先生回应一下。网友的看法，
那个99%都共青团，那这个数字可能有点高。你40000人，你说都99%都是共青团，我不大相信。但是说绝大多数都是共青团，这有可能，因为大陆那个包括我本人，这个念中学的时候，他那学校就是有辅导员拉着你天天入，后来我也被开除了，反自由化的时候被开除了。这个这是不会到99%，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99%共青团都是国安系统的特务，这也不可能，因为他这个系统不可能发展这么多人去做特务工作，那这个到处都是特务，这也不大可能。但是少数人可能被他们吸纳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不是在中国大陆有，其他的国家都有。但是如果你强调和平统一，这样的计划这样的行动应该尽快尽早的结束，我觉得是这样。
黄先生怎么看刚才听众的回应，就是说这个发展可能跟国民党的一些政策有关。事实上马前总统这几天在华盛顿也讲了很多有关于两岸陆生交流、年轻人交流的事情，是不是当时的一些政策造成了现在这种好像陆生无孔不入啊，有可能是成为间谍的一种状态呢？刚回应一下。好，
就是说陆生在2011年开放到现在，好，从第一年到现在已经涨了大概7倍之多。那当初政府开放中国学生及外籍学生及港澳学生来台湾留学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台湾少子化的关系。那加上李登辉主政时期，我们大学普遍开放，高等教育普遍开放，导致我们很多学校招生不易。那我们希望借由陆生，一能够让我们的学校的学生能够顺利的招生，二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陆生来台湾的方式进行两岸的交流，变成所谓的民主种子，民主 democracy， 这是马英九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的。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在我相信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诚如我刚才叙述的，我们很多同学他到美国之后他可能翻墙看到一些在大陆看不到的一些资讯之后，他们就对于共产党这样子的政府 是产生了一些反抗的想法哈、哦，但我没有办法去赞同这个刚才这个何南兰先生。第一个，台湾现在有180几个注册的政党，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共产党，当然不是中国的那个共产党，但它就是行使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哦。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情跟共产党的关联性，其实也可以把它分开。这如所谓的间谍，就是一个政府派了他的人到另外一个政府下管辖下行使非法的这个活动，那这个一定是被要谴责的。这跟国民党到底支不支持共产党来台湾是两码子事嘛？
好的，谢谢黄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请台北的李花秋老师很简短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两位来宾的评论。李花秋老师，大约30秒。
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啊。几乎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那么对于这个情收工作的这个中诊或者是传输啊，这个在国与国之间呢、啊、这个是必然会有的。但是呢如果说台湾的这个学生或大陆的学生在交流当中，那么我们还要去特别的去关注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对学生的这个交流跟读书啊，应该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好的，
因此我认为青年的这个交流，特别是在教育上的交流，必须要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道路。否则的话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伤害。
好的，感谢李老师。不过有关于两会对台政策还有陆生间谍案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脸书上的网友还有 YouTube 的网友可以持续留言，稍后我们可能还有机会来回应您的问题哦。不过下半场我们要看的是川习会现在是快马加鞭了，是否是川乐线只是昙花一现呢？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访美之行的最后一天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请大家不要走开，回来之后我们带您听听看马英九前总统的说法。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充满了变数，各界现在纷纷聚焦川蔡通话的这个后续影响，还有即将登场的川习会面哦。不过上个星期，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卸任之后首次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马不停蹄的拜会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还在智库发表演说，希望持续发挥他在美中台关系上的影响力。美国之音的采访团队连续3天跟着马英九在华府的行程哦，并且有机会和他进行一对一的单独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015年11月7号，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会面，两人这历史性的一握长达81秒。
习先生愿意跟我们在新加坡见面，并且讨论两岸关系，我觉得是两岸关系发展的60多年当中一个可以说一个高潮，而且我们双方都同意啊，92共识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基础。我也在他们面前很非常清楚的说明，一中各表呢，我们不会表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一中各表，我们的表法跟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这个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都希望双方能够降低双方的这个敌对，并且呢扩大交流，深化互动。 来共同振兴中华，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蛮重要的。那我自己看啊，马习会的功能是在台湾海峡打造一座和平大桥，所有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用，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被问到卸任后是否也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与习近平再次会面，马英九说对岸一直有邀约，但他短期内没有相关的安排。
有没有机会再去大陆马习再会？
我现在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随着马英九卸任，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降到冰点。马英九形容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一种冷对抗，他告诉美国之音，今年五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或许是一个破冰的机会。
所以我这两天在美国演讲的时候，我也提出来，大陆会希望台湾做什么，台湾希望大陆做什么。然后呢，我觉得在此刻啊，因为两岸都遭遇到H5N6 禽流感的侵袭，也许是一个机会，大陆呢能够表达愿意帮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有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都有交换资讯，寻找这个病毒的这个毒株，想法子来设计这个能够发展出来啊这个疫苗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努力呢是具有人道的性质，如果大陆能够考量的话，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呢一定会有正面的回应，也许从这里开始了来破冰。
至于华盛顿外交圈盛传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下个月与习近平会面，美中是否会签署第四公报，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
像我们也不必每一次有美国总统到大陆去就会担心有第四公报什么的，从来没有人担心过。所以有人反而问我，你们怎么都不担心呢？我们说这个不会发生啊，因为事前我们有简报，事后也有回报，所以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台湾、大陆、美国都采取了一种三边平衡的政策啊。我想我常常提到，就是马习会程序协商部分结束的时候，双方都建议对方记得告诉老美一声，结果老美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收到双方的讯息，老美对这个动作是高度的满意。为什么呢？以前没有这样过。
导致美国外交事务全国委员会最近建议川普在两岸之间建立所谓的新战型架构 Modus Vivendi， 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美国在台部署萨德的问题，马英九指出他任内从未计划购置萨德，现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也说不赞成萨德进驻台湾，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回顾八年任内，尽管马英九的许多政策不被台湾民众认同，但他的民调却在卸任之后超越了现任总统蔡英文。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时间久了，各界对他的政绩自会有公正评价。
我们因为执政了八年啊，一开始啊就相当大幅度的改善了两岸关系，时间长了之后呢，当然有一些人会把我们所带来的正面的效应呢可以说视为当然，因此可能没有机会再跟前面做比较。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呢，很多的朋友啊慢慢感觉到是不一样了，也许就会发现呢，我们所作所为啊不是只有对于两岸，对台湾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马英九此行访美，几乎每场演讲都有将近一半的听众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些陆生对马英九的印象普遍正面，马英九也充分展现亲民形象，拍照签名几乎都是有求必应。马英九在结束访美之际透露，他正在规划下一站到欧洲访问。卸任后马不停蹄重出江湖的马英九，对未来的美中台关系是否还能发挥影响力，各界都在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我知道黄先生这几天也是在华盛顿有跟着马总统的行程啊，跟我们谈谈您的第一手观察。
总统到了华府，那因为美国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了，让我觉得好像是小马哥在线啊。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啊，当然从小 看政治都是马英九是最当红的政治明星。那他在执政的后期，大概最后两年三年的时间，可能在台湾面临到很多的责难跟压力，你常常觉得马英九这个人很憔悴，常常好像感觉的整个人气色也不好。那来美国，我看他精神也很好，然后呢也很开心，整个人意气风发的，他让我怀念到以前这个非常当红很帅的小马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马英九来的华府，至少让我觉得很钦佩的是他始终如一，他讲的话都一样，他没有因为到了国外来之后不一样，面对不一样的 audience 讲了不一样的话，他还是很坚持他很多事情。那他来美国这一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某种程度上让我的理解是他认为两岸应该推动统一，只是他当初在当总统的时候，这是一个他不愿意。
好像跟过去不统不独不武有一点点改变，对吗？
他有特别强调说，他在当总统的任内，他认为他不适合来推动这个政策，但是或许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他认为统一是未来两岸的趋势。这一点是他让我比较这个感到意外的，他现任元首后愿意做这样子的发表。
范先生，您怎么看马英九的这个行程，还有中国大陆民众对他有一定的好感哦？还有刚才黄玉军提到说，他现在政策上面似乎对他跟他过去有一些不同，开始谈统一是可能的选项，他也说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排除统一这个选项，你怎么看？
马英九来呢，这个我有点意外，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讨论过马英九刚卸任的时候能不能去香港。那他现在来了美国，说明我不是对他来美国有什么佩服，那对蔡英文女士有点这个新的认识，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卸任的领导人，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让他前任总统这么短时间就出国，那么这个比大陆的这个政治制度也好得多。现在我们看，无论是毛还是邓，还是这个江，还是胡，他们在卸任以后，这个毛当然卸任以后就蹬腿了嘛，那其他人就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出来。那么从这一点看，台湾的中华民国制度比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要优秀优良的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小马哥尽管在这个美国讲了很多漂亮的话，但是我觉得还都是八股，没有任何进步。跟他的过去这个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是跟大陆对台办一步一趋，没有什么改变，没新的实质内容。你说这个一中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就是你首先要政治和法律去对接，你没有这个计划，那么就这样的想法，你说统一和平统一，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你这个框架下你没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对接，两岸都没有这样的研究，就像香港回归之前还有一个基本法，这个基本法是什么，内涵是什么？那当然了，我现在认为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内涵很多都是留下了这个今天香港很多问题的这个伏笔，是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那么台湾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搞和平统一对接的话，你今天小马哥你卸任了，你还都不敢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怎样对接，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你都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讲这个问题，你让其他人去想，我觉得这个他还是走在原来的框架里，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包括他在总统上任的第二任的时候，这个美国有一个艺术家，那个是新西兰籍的，大陆出来的，叫陈为民，说想在金门县搞一个民主女神。那么我们看到当时小马哥是抵制的很啊，到现在你就这个问题有没有过反思？没有，我觉得他没有任何反思。民主你说的漂亮，但实际行动你却在那抵制，所以马英九应该反思。
好的，谢谢赵先生。那么也请教在台北李华球老师，虽然说马总统他在第二任的最后几年民调跌入谷底，不过现在注意到他在卸任之后反而他的声望是超越了现任的总统蔡英文哦。你认为台湾民众对他的看法是不是有所改变？另外他现在是访问还没有去香港，但是他访问了美国，也说他接下来要去欧洲，是不是还有可能再去访问中国大陆？他好像并没有排除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性哦，也说对于岸一直有邀约他，只是这个层级他并没有透露。你认为他还能在两岸关系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发挥影响力？是不是还有可能去中国大陆再次和习近平会面呢？您的分析。
是马英九这个卸任 几个月之后呢，现在的民调比蔡英文高一些，我想他还是维持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马迷啊，这些人对他的这个啊，过去对他的这个崇拜以及对他的这一个信任啊，造成他的这个支持度啊超过蔡英文。但是我觉得这个马英九啊，在两岸关系这方面能不能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啊？以目前他啊卸任啊两次到国外去，一次在马来西亚，这一次在美国，看起来我同意刚才赵元先生的这一个啊说法。那么马英九并没有一个新的这个说辞，我个人也认为啊，他都已经卸任了，应该要讲出更具体、更在他过去任内不能说的话提出来。那么我同时也认为呢，马英九先生呢，我给他一个建议，他应该啊，在台湾在两岸关系现在这么严峻复杂的状况之下，应该要他要来推动两岸方面的一个国事的这一个民间的国事会议，让两岸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开展，甚至于也可以邀请美国、欧洲、大陆的学者专家一起来共议这个两岸的这个民间的国事会议啊，我想对两岸的严峻跟复杂、啊、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开展。
好的，谢谢李华珠老师，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有些这个意见要发表，或者是像 YouTube 脸书的网友是不是有些意见。
好的，我们看看线上的听众哦，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台北陈先生请讲。谢先生不好意思，谢先生请说。
喂，
请讲，台北谢先生。
喂喂喂，
我们听得到，
谢谢。刚才来宾来的讲了那个大陆那个政治人物好像有一些贪，就是财产公布的问题哦。那个反避税条款哦，政治人物跟大老板哦，将资金哦放到海外的纸上公司哦。大陆或台湾的政治人物与大老板的海外资金的比例是多少哈？那财不露白哈？这些资金应该如何规范比较不会？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请说。
喂，你好
哈。
那他们两位讲得很好啊，马英九到现在没有新的论述，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啊，那个就是而且蔡英文他现在声望低，那个马云的那个。粉丝根本不是粉丝，是同情票。那要改善的话，那现在看民进党执政，民进党现在又弄一个什么一中承认书，搞那个大学校长，又弄个什么陆生的污名化，人家已经毕业再回来了嘛，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断的把事件呢对两岸的没有帮助，一直在玩弄下去。马英九的话就受制，然后有什么结果呢？那至于川普的下个月的到美国去啊，那个会谈，我相信大陆会让步的了啊，美国会成全美国的。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肖先生。新疆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觉得台海关系未来的三个选项，统一、独立或者维持现状，而不管是哪一种选项，都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绝不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所能决定的，共产党也绝对代表不了中国大陆人民的意志。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这次马英九到这个美国访问，他重申了他的这个一中各表，指的是中华民国，您的看法，这个一中究竟指的是哪一边呢？
他指的是中华民国，这个大陆人呢，我想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因为这个现在大陆的宣传是归中宣部控制，如果你说两岸人民可以举手投票选择哪个那个国号更好的话，就才能和平统一，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大陆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回过头来又说，中国共产党你自己本身有一个一党私立，过去邓小平时代还讲这个叫党政分开，那最近两会又传出新的声音，说党政不能分开，应该更紧密。你这个东西，那么我问你，大陆现在有没有一个符合你的国号的政党存在？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有没有一个共和党存在？你没有吗？其他那几个政党都是花瓶党，我们都清楚。刚才有一个网友问一个问题，就说大陆现在出现这个民国热，也有这个国粉，就是青年人都 拥护这个中华民国尽快的回大陆。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过去也讨论过问题，就是国民党能不能回大陆。刚才一个河北的人说啊，你应该让台湾允许共产党过去。那么我回头来我们反问这个河北的张先生，国民党马英九回大陆发展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这才叫政治对等，是吧？如果你不可以，仅仅说大陆去台湾，那你就拿台湾当香港嘛，对吧？
是，刚才赵先生提到这个，我们的网友，我们请那个导播播放一下，这个风林火山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提出哦，这个大陆现在出现了民国热，甚至大陆出现了民国派的青年。如果两岸爆发战争，认为大陆民国派青年起到什么作用？我觉得刚刚赵先生回答的很有意思啊、哦，你怎么看？刚赵先生说这个马英九可以到大陆去发展啊，你认为现在国民党的这个成员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看法？
第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刚才赵大哥对于马英九的看法。我个人认为马英九事实上在法定年龄上也是个退休人士嘛，他其实做个退休的政治人物就可以了。我个人非常反对他还希望在两岸上或是国际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第一个会造成台湾蓝绿两党的严重对立，第二个这样也会让国民党新一代领导人的产生会有困难。但是我觉得说马英九如果要去大陆发展的话，或许也好，对他个人或许是好，他或许要找回他个人的某一种重回他那种被民众支持的那种热带的感觉。但两岸关系谈到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大陆，中国大陆的政权现在一定要去 recognize 承认台湾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必须它要去尊重2300万人民的一些意见。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未来两岸不管是走向统一还是维持现状，在国际现实下这两个选项才能走得长远。
谈到这个统合独，这一次马英九来他也提到说不要让中共对统一绝望是很重要，这是他在媒体查询的时候他自己讲的。他也在这个访美期间说台独没有出路的。那不过我们注意到事实上在就是在他任内，台湾台独的民众的比例是创下最高的啊，这点我想请黄玉军谈一下。还有最近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也批马说他是温良恭俭让，讲到他的个性哦，但是温良恭俭让把天下都让出去了，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内出现了一种披马的声浪啊？
我想这个过去马总统执政八年哈、那功过目前看或许还太早，但是在现在来检视国民党的确是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之下，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去认为我们上一个领导人马英九是不是在党的发展上阻碍了我们持续执政这样子的机会啊。那马英九说他这个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是不是造成了现在台湾的台独或者是台湾人意识的高涨？我觉得这两个不能画上等号。就是说就算是别人执政，我相信这个意识也会慢慢的长起来，这是一个人的这个他们在台湾发展的这么多代之后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一个现象了。那对于洪秀的主席对于马英九的批评，我觉得事实上这个两党政治每八年换一个政党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哈。说他输掉了江山，输掉了天下，我个人认为国民党16年如果没有演出这么难看的这个当初没有候选人然后换了候选人的话，我觉得国民党16年不一定会输，2020还是很有机会执政。
好的，我想很快念几个我们在脸书跟 YouTube 网友上面对这次马英九的这个留言，之后请我们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跟我们做个结论啊。这个网友1945说，民国前段时间还说卸任五年之后才能出访，他说未来是不是有战事发生，难不成中共已经与台湾做过交涉了呢？这一次他认为马外出访啊，说明问题很严重。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这个姚先生说，为什么国民党没有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底气？然后还有一位郑先生他说，自由民主军队的强权都在国民党的手里，当年如果不是国民党想放手，台湾哪来的自由民主？今天我们这个网友上面很多对马英九访美的一个留言啊。最后时间不多了，就请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跟我们下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李华秋老师，
是有关于马英九这次访美啊，当然引起了许多的这一个不同的这个评价。那我个人倒认为他在美国的这一个演讲或者是接受记者的这个访问，都有指出两岸关系未来要朝和平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两岸和平或者是统一或者是独立或者是维持现状，都要以人民最高的意愿为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不能够以人民的意愿为主，我想这对两岸当局来讲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一次马英九的这个美国的出访让许多的台湾人民呢有许多的这个期待。洪秀柱说他温良恭俭让，但是呢，马英九说他当仁不让，站上这个台湾的这一个在纪念孙中山的这个相关的会议当中站上车，跟民众来挥手。我想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力，对他未来在两岸的期待，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东宁。
好的，谢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还有黄玉军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及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和各位再见。